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
欢迎收听这个
我不推。
Hello， 大家好，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哎，我们不是说要休更了吗？怎么又在聊了呢？
还不就是因为休更的时候收到那么多人说什么哦，你们千万就是一定要继续录下去啊，受到了很多鼓舞之类的。没有，我觉得重点是我收到了很多也是癌症的病人，或者是家里有癌症的病人，然后他们把那两集我讲我生病的事情给他们听了之后，他们说是受到了很多鼓舞。我想说，这样我能不继续录吗？你知道，就不录感觉好像对不起社会大众。哎，
对，而且好，这个可能就是还有一个关于我个人强迫症的问题，就是因为原本想说你生病，所以我们就是刚好那时候看录到哪一集就告一个段落，所以那时候是录到第23集嘛，然后所以我就说就是可以停止，但是其实我内心就一直想着好像可以到24，而且就是
对，那个整数23的质数看起来不太舒服，
而且因为我就需要是一个4的倍数，所以当你那时候自己跟我说、
okay.
我们可以再多录一集的时候嘛，我就想说哎、欸，当然好啊 ，Why not？
对，
你的身体 OK， 我当然就 OK。
对啊，因为就还很有精神，本来是预期说有可能会不舒服之类，发不出声音，就没有，声音还是很大声哎、欸。
对，而且
因为我发现好像音量是最不会被影响的部分。
当你的音量如果受到影响的时候，这时候就大事不妙妙了。
对，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真的声音发不出来，那应该就是真的蛮严重的。因为我想说，我好像没有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所以应该是还好，可以继续录。
欸，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录音的当下要地震了吗？
我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我前面在吹电风扇，然后我就看我的电风扇一直在左右摇晃，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没有觉得有晃，然后我就看到我那个家的群组就说地震问号，他在彰化，所以我想说，所以应该是真的有地震哦、喔。
啊，所以你说你彰化家人有感觉到地震？
对，他就在群组传说，哎、欸，地震吗？因为我看着我的电风扇在摇晃，我只是想说，奇怪，我电风扇站不稳嘛，原来是真的有地震。
可是如果那我在嘉义怎么没感觉？
我也没感觉，
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没有东西在晃啊。
我自己个人
只有
脏话。
那为什么你的电风扇会晃？
对啊，刚才那时候看的电风扇在晃，我想说是地震吗？还是我的房间地不平？看来是真的
房间地不平吧？
不是，
脏话是真的发生地震。
不是，
你台北的房间地不平。
我的电风扇原本好好吹着，然后忽然开始摇晃，这一定是有问题啊，还是闹鬼？
我没感觉，我没感觉。
对，
嘉义没有。
对，但说到这个地震呢，就是也是蛮好笑的一件事，因为那时候你就是要在嘉义治疗的时候，你就把你家的钥匙也交给我，因为之前过去都是给你的男友们，不是给我。然后，
对，
所以你说啊，希望就是当你很长没有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帮你去新庄的那个什么工作室照料一下，这样。所以我就获得了你家的钥匙。那上次我们那时候发生地震的当下，我们两个是在嘉义嘛，然后你就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去新庄的工作室帮你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灾情。然后我就说 OK， 没问题。但是因为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个人
忘记了，
不是忘记了，是因为我那阵子就是蛮忙
的。你没有忘记？
对，是蛮忙的。然后我就没有时间过去。那直到就是大概这个礼拜我终于有空，所以这地震整整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
对，
我就说，我终于有空可以去帮你看一下。
我心里一直有挂念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看了一些 YouTuber， 然后有就是我之前有在追一个在讲如何用软装然后改造自己家，然后他也是用了跟我同款的 IKEA 的书柜，然后就全部倒下来这样。然后我就在想象我的新装工作室是不是那个书柜其实都倒下来啊？然后我的盆栽全部都掉到地上，然后可是都没有人去帮我看，所以我都不知道这样。
对，而且我在台北的租处，我那时候也在担心说我的书柜会不会倒下来，但是我一回来之后发现哦，书柜没有倒，只有就是电梯故障了。而且我那天就是还扛着行李，因为我那时候是先去嘉义然后再回来台北嘛，所以我就扛着我的行李，然后还有我妈给我的一些食物啊什么，然后就很重，然后本来就想说可以搭电梯然后上楼，这样那时候就是邻居就走下楼就说啊，电梯坏掉了啦，你很久没有回来了齁，所以你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想说看你现在在给我就是冷嘲热讽跟看好戏，对。然后我就扛着信，然后他还说啊，年轻人哦，你就当运动走路。哎，干，我现在住在6楼，哎，你是。 我那时候想说，我真是谢了你大姐。然后我就没跟他多说，我就扛上来。我就真的是命要休矣这样子。然后后来上来发现说，哎、欸，家里都没有什么事，因为我原本也是很担心说会有书柜倒什么之类的，就发现哦，
那些小公仔都没有倒吗？
对，因为我帮他们粘粘土，所以他们都站得好好的、啊。对，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子先例，我想说，嗯，说不定真的没什么事吧。然后我那天要去新庄工作室帮你看一下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在跟我朋友讲说，哎呀，我今天中午要去帮你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然后那个朋友就说，都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了，如果帮什么事能干嘛嘛？液体如果是什么东西流出来，也都干了吧，
已经干了。
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就当作就是还是确认一下，看一下心安嘛。所以我就是、嗯、哦，终于到那个工作室了之后呢，我那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点紧张，担心说我到的时候会看到什么，
一打开发现一片狼藉，
对对对，满地的什么玻璃碎片这样子。就一开门之后，我只被一件事情震慑住，就是哎、欸，你的电脑没有关，然后出现防毒软体的通知，就一个荧幕亮着，我就只想着说啊，为什么电脑还开着？以为
我的桌垫都没有关呢、啊。
对对对，然后就只被那个亮亮荧幕吓到这样，然后看到哎、欸，你桌上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有位移耶，全部的东西都站得好好的，然后那个碗架上面的那些碗啊、杯子什么，大家也都乖乖的在自己位置。哎、嗯啊，我去看一下书柜，哎、欸，书柜也没有倒哎，然后地上散落的东西好像是我们上次在录完音的时候，对，我们没有收拾的。对，然后我看一看没事之后，想说准备要走之后，发现说，哎、欸，不对，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种的那些植物都快挂了，就是
对，
后来就没有浇水了。所以我当天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喂这些植物喝水。你知道有一些植物他们已经是把叶子合起来，就他们原本不是展开的吗？那、为了要减少水分的散失，所以他们已经都把叶子合起来。
你是说那个洛梨吗？
我不知道那一颗、欸、好像可能是哦、喔、所以他的叶子都已经收起来了。我只觉得
洛梨会把叶子收起来，
他们看起来好可怜哦、喔、然后就喂他们喝一点水。浇完水之后呢，我就离开，我想说啊，真是幸好没有什么任何东西有问题。而且我还特别打开冰箱看一下冰箱有没有什么东西倒掉啊，
就发现冰箱是空的。
对，冰箱里面没什么东西。对
，OK OK，、哦、太好了，现在一切安全。
对，十分过时的，就是在已经过了两个多礼拜之后，才在聊地震，
看地震的灾情。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建筑物，尤其是新的建筑物，因为新庄那一栋大楼是蛮新盖的一栋大楼，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抗震应该做蛮好的。因为我其实有加入我们那个社区的群组，我看我们邻居也几乎没有人有什么灾情。我那时候我就比较担心，就是我那些昂贵的香水有没有掉下来破掉，但是还好，因为我应该只有在新庄那边留一两罐，就是 Gucci 的嘛，我想说应该蛮结果。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灾情是那个香水破掉，
我就回去，
然后就整个家全部都是香水的味道。
对，一进到你家。他说：“哎、欸，一切毫无异状，这样子。
对，對没错。所以台湾的建筑赞。
对 ，anyway， 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的声音还是充满着活力。那你接下来是又要再进行第二次的化疗了吗？”
没错，我将在录音当下的这个礼拜即将要进行我的第二次化疗。那我想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结束第一次化疗之后这些过程。就是呢，因为我认识几个就是跟我一样是得乳癌的，就是不管是同事还是前辈之类，你知道化疗这个事情很有趣、欸、也不能说很有趣，就是很奇怪。就是我问了五个人，这个五个人里面出现十种不同的副作用，所以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说
你会怎么样
做完这个化疗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怀着一种紧张有点期待的心情在等待我的身体会如何作用。那为什么会是紧张有点期待，就是因为我这不是喜欢做一些冥想吗？
对，
然后我又在读一些什么臣服的力量之类。然后在很多人在形容做化疗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化疗这个东西会削弱自己本身，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我医生说的嘛。所以
医生说七百，
化疗啊，医生说七百 ，OK， 伤敌一千自损七百，不知道医生这个数据
不知道哪来，
根据他实际的经验。反正大家就是好像对这个化疗药物打进身体里这件事情是恐惧的，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不行，我不能用这样子的心态来思考化疗这件事情。化疗这个药物打进我们身体里面是要帮助我们恢复的。
对，
那如果说这个药物虽然造成我的伤害，可是它却可以让我的癌细胞就是消失的话，那其实它应该是一个符合比例原则的东西，所以医院才会被拿来使用啊。
对，
所以我不应该抗拒它，我应该就是谢谢化疗药物进来协助我帮忙。对，所以我在打化疗的时候，我就在进行这个化疗修复 复冥想，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成效如何。反正后来我就想说，我就不要把这件事情想的是很可怕、很恐怖的东西要进来，就想说，他就是来帮忙的这样。所以我想说，好，我已经告诉自己我在感谢他了，那理论上我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度过。后来我的确还蛮顺利的度过，因为大家跟我讲说会什么黏膜全部破掉，然后我就也没有发生，然后什么会很严重的上吐下泻、恶心、呕吐之类，也还好，我就只有落塞而已。但是因为我平常肠胃就已经很差了，所以落塞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个常态，就没有特别感受。食欲会下降，也没有发生。然后皮肤变得很差这件事情倒是有，因为就等于是你的免疫系统整个就是微微的停止运作的感觉，所以的确我长了很多我以前本来已经好不容易根治的一些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就又回来了。然后长痘痘，以前我脸真的很少长痘痘，而且就算长一次也可能就什么一两颗，结果我以前从来不长痘痘的位置，像什么脸颊、下巴什么就长超多的，就这个是比较明显有感觉到不同的部分。然后还长了汗疱疹，我之前还在嘲笑你长汗疱疹，我这次也长了，而且长得满手都是，
很痒，对对，超痒的，
很痒，很痛苦，
对。
而且然后伤口复原非常的慢，因为我出院之后不是被插了好几个软管，因为软管一个好像不能放太多天，它在打进去之后，它都会贴一张贴纸，然后就是写要拆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住那么多天，我有四个地方都被打了软管，然后那些拔出来之后，理论上那种小伤口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就那几个小针头的伤口就是留超久的，而且竟然还留下了疤。我以前就是比较不会留疤，对，就是它整体还是有改变。然后最明显的副作用当然就是掉发，因为我打了欧洲紫杉醇，这个就是一定会掉发。那所以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应该就是皮肤的全面崩溃跟掉发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是不影响工作嘛，我的意思说就是没有那种全身性的不舒服，所以我就还是继续上班。那可是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我好像都没有发生这些，因为我就内心很感恩，但是我就同时也很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想知道说，是因为我多年练瑜伽有成吗？还是我的化疗冥想有作用呢？还是我的身体修复冥想有用呢？所以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后来我终于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了，因为我跟另外一位也有乳癌的一个前辈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因为肝的指数不够好，所以其实医生在帮我打化疗之前，预先帮我打了很多抑制副作用的药物，像是那个左旋氟酰胺酸。然后另外那一位化疗的朋友呢，他因为肝指数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没办法承受那么多抑制副作用的药物，所以他有些东西不能用打进去的，他只能用吃的，所以他的那个左旋氟酰胺酸都是用吃的，可是我是直接打进去的，你知道这个效果就差非常多。所以等于就是因为我本身的身体素质足够让医生给我施打非常多抑制副作用的药物，然后再去下那个化疗，所以我才可以如此安然的度过我后面大家说化疗会最不舒服的那几天，就是我就是几乎都没事，而且我还很快就回去上班了。
对，
然后可是另外一位病友他就是只能用吃的或是打一点点而已，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副作用。对，所以这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你在还没生病的时候就要保持健康。这句话好像有点矛盾，你还没生病的时候当然是健康的，就是你日常的保养都是为了因应未来的就是一些事情，你懂吗？
就是你的那些作息还有饮食就是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来确保说你可以有健康的生活。
对对对，但其实我过去的作息跟饮食也没有说真的多均衡，那我最大的优势还是因为我比较年轻啦。
的确，
虽然你说年轻离癌算优势嘛，可能不能这样讲，但是年轻接受治疗可以承受的幅度就比较大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自从你因为做了这些化疗还有这些疗程之后，你整个人变成成型人了，就是早睡早起。我晚上都少了一个聊天的对象了。
不是，我觉得做这个疗程最令我困扰的就是我他妈时间变很少。因为以前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又做正职工作，然后你又接案写稿，然后你又可以做节目，然后你又可以画画？那我的答案就是说，你就是牺牲你的睡眠啊。像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基本上还蛮准时下班的，如果晚上没有行程的话，可能我五六点开完会就可以离开了。那所以我从六点下班之后到晚上三点之前呢，以前都是我的活动时间，那等于几乎是又是一天，你知道吗？就是时间很长，所以我回家之后我又可以休闲娱乐，然后我又可以做一些事情，又可以接案，然后就是大概会在两点多去睡觉。可是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错误的作息，因为我隔天其实也大概七点多就要起床，所以我就是睡太少。那因为那时候医生就是特别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他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熬夜，就是我这个类型的乳癌叭叭叭。反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医生整个在讲我过去的生活，说我以前我就是我跑行程，如果是应酬的时候，我其实都烟酒不忌，然后又怎样怎样，我等下什么，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最大的问题是 是不是我最近喝太多酒呢？然后医生就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你熬夜，然后他就叫我绝对不要再熬夜了。那反正医生就说他希望我尽量就是十点就睡，我忘记这是医生还是谁讲，反正就是尽量十点就睡觉。那但是十点对我来说有点太困难了，就是我通常十点会开始困没错，但是十点要睡觉代表我九点就要开始准备睡觉，那我的一天实在是太短了，我觉得不行，所以我现在通常都还是十一点多会准备上床就寝。可是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是整体的体力下降嘛，
对，
所以我以前大概就睡个什么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就已经觉得已经睡饱了，可是我现在没办法，我现在就算是十一点多睡，那我还是没有比之前早起多少，我只是中间会一直醒来。为什么会一直醒来呢？就是因为化疗期间你一定要一直喝很多水，然后你就一直尿尿，所以我就大概五点的时候就一定会起来一次尿尿，然后六点又要再起来一次，然后再正式起床。那一开始很不习惯这个作息的时候，我就可能五点起来那一次之后我就睡不着了，所以我就会起来就是什么晨读啊、冥想啊，对，然后把一些昨天晚上没做完的事情就是早点做。但是我现在有逐渐调整到就是差不多就是可以到六点再起来第一次尿尿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困扰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但我现在就是必须三餐都按照那个营养师给我的建议来吃，所以变成我早上起来我也没办法就把那个时间拿来做事，而是要帮自己准备早餐。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时间都变少。那说到这个做早餐的事情呢，我觉得生这个病让我还很困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他妈开始必须自己下厨。就你知道这医生说你得癌症，然后我就是内心没有什么波澜，然后医生说你可能要切除乳房，我也没什么波澜，你要化疗也没什么波澜，然后医生说那你可能尽量不能外食，要尽量自己煮。看我整个就超想说什么我要自己煮，然后就非常震惊。但我就是厨艺不佳，我的过去三十年我已经认清我就是一个厨艺不佳的人。我以前以为我自己会煮，是因为我都跟那个留美贵国的闺蜜黄小姐生活在一起，她很会煮，我在那边跟她一起，我以为我也很会煮，就殊不知我其实是不会。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开始自己煮饭的时候，我看我真的一个头两个大，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最困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我必须要自己下厨。那时候我妈就是也非常不遗余力的在帮忙，她就是立马去买了一个电锅，然后摆在我的宿舍。因为我的宿舍其实它是不能明火的，可是你如果是什么电磁炉、电锅这些是可以的，所以我妈就立马买了一个电锅，然后就是摆在我本来有个 setting 好，我就是我在泡茶、啊、煮咖啡啊，或者是我在插花的一个台子，我出院回家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一个小厨房了，就上面还放了菜单啊、洗菜篮啊，然后冰箱里面就是被塞满了一些蔬菜这样。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我要开始面对这件事情了。那我妈就说她会教我怎样怎样，所以她就是跟我说你以后每一天呢，因为我就是一定要摄取到大量的蛋白质，对，我要长白血球，所以就是她就准备了一些肉牛肉啊、鸡肉什么，就放在我的冰箱，然后一定要有蔬菜，所以我妈就买了巨大的高丽菜，然后也是塞在我的，我那冰箱不大，然后就被塞了各式各样的蔬菜，什么青椒啊、什么空心菜，这全部都塞进去。然后我妈就在那边教我说，你先就是把这个肉前一天就从冷冻库里拿出来放到冷藏啊，就会退冰，然后就撒一点薄盐酱油腌一腌啊，然后这个高丽菜把它铺满，然后肉放在上面，然后就加多少多少水，你就蒸出来，就是非常好吃的，就是牛肉跟高丽菜这样。所以我妈就是有弄了一次，然后我妈弄的就很好吃，觉得说赞。然后结果后来隔天我自己尝试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就按照着我妈给我的指示那做这些，但是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超级奇怪，就是那个牛肉硬的跟石头一样，你知道吗？然后
高丽菜烂的吗？
咖啡色的。
你在炖菜吗？
我在尝试，我就不得要领。而且我每次问我妈说到底要加多少水，她都会说就是大概
一个感觉，
大概
啊，对啊，这种都是抓感觉，
抓一个感觉，这样。那你多弄几次就知道。所以我那时候我拍我煮的东西给你看，你那时候觉得我很可怜。
对，我那时候想说肉的话，你说不定加一点粉，就是可能是太白粉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让它软一点。然后你菜就是水不要煮太多，菜才不会烂。但是你好像不管怎么操作都是做不好。
对啊。而且就是你知道，因为做到冷冻嘛，然后我妈说什么前一天先拿下来冷藏，啊，
对，
什么再把它退冰，谁会记得这种事情啊？我都是要吃的时候发现它在冷冻库里面。然后我就大概有两三天，我就是在自己想办法。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现在时间已经很少了，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浪费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后来就是立马跑去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卖健康餐餐盒的地方，因为我其实很常去买，我就跟那个店员说我要跟你们买餐券，然后我就跟我比较熟，对对对，我就跟我那个比较熟的店员就跟他说啊，因为我现在生病啊，在化疗，所以我现在吃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全熟，可是我有自己煮又煮得很难吃，所以我决定以后就是依赖你们过活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没问题没问题，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很常就是跟他们订餐啊，订餐，然后就会跟他们讲说什么肉要全熟，蛋也要全熟之类，然后他们就知道是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靠这个。然后还有善心的同事会来协助我，就是例如说他如果有煮的话可能会帮我准备这样子，所以就是在大家的协助之下还是有安然 的度过。那当然所有的人都跟我说叫我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煮了，因为大家看了我煮的东西可能都真的觉得我很可怜，怕我会病得更重。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点糟蹋了那个食材。
没错，但是还是有用的啦，因为我还是可以拿来加热东西嘛。
对啊，对啊，
然后电锅也还是可以煮水煮蛋嘛。那虽然说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拿捏电锅煮蛋到底要加多少水，像我之前有一次就成功，都是煮了全熟，然后也不会太干的水煮蛋出来，就觉得我已经学会了。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如法炮制的时候，它 就又没有熟，就是很奇怪，我就不太会拿捏。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
现在我那个
要看你的蛋有时候是冰的，或者是它在常温状态，以及就是那个水的问题，哦、对，那个都会影响到你煮水煮蛋的那个成功。关键
哦，对，所以今天我们还就是延后录音时间，就是因为我的蛋没熟，所以我要再煮一下。对，那所以我这个电锅最常拿来做的事情就是加热低基金。
哦，对，这比较
很好用。对对对，不然以前我都要自己用快煮壶煮水，在那边隔水加热。那还有一件事情蛮好笑的，就是我前阵子都没有发文。
对，
那没有发文呢，就有朋友然后就传讯息到了 IG， 就说你还好吗？是不是很不舒服？我都说没有啊，我已经在上班了。这样，他就说哦，因为你都没有发文，我想说你是不是已经身体虚弱到就是没有办法分享，没办法分享生活了？这样，我都说、哦、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的副作用出乎意料的少，所以我就是跟原本过着一样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发的。对，那但是后来我就想说啊，不行，我一定得赶快来发一些东西，因为我本来想说就大家应该觉得说我没有发就是没
事，
但是原来大家会觉得说我没有发是不是很不舒服之类，可是又没有主题可以发，所以我就是一直等到我终于开始掉头发的时候我才来发我的第一篇化疗后的癌症文。
对，
這樣子。因为其实掉头发它不是马上掉，我觉得医生很厉害，因为我化疗完一个礼拜回去抽血的时候，医生就问说你还没开始掉头发，我说我还没耶，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掉头发，然后医生就说可能要差不多两个礼拜或大概14天就会开始，结果我的头发真的非常准时在化疗之后的第14天开始掉。我想说这个医生也太神了吧，还是真的所有人都在第14天开始掉？
我也不知道欸，但是就是很酷，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一大撮，我真的是吓傻了。
对，
对我来说超震撼的。
因为我真的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头发这个事情就是并不是我最介意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天哪，女孩子头发掉光了一定很难过，然后他们就来安慰我。可是老实说我真的没有很介意，不是说我不介意然后我可以光头出去，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去处理的事情。就是你看我分享了我所买的假发，然后大家都说看不出来这是假发，然后评价也都非常好，所以我想说这个完全不是问题啊，你掉头发你就是戴假发出门就好了嘛。
对，
所以就是我始终就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掉头发不会不舒服，我比较介意说我之后会不会因为发烧或什么然后很不舒服导致我没有力气没办法工作，就是我比较介意这个啊。掉头发我人本身本体又不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还好。那但是我想说我要一定要来发一篇癌症文，所以我就在掉头发期间我都没有把我头发丢掉，我都把我的头发收集起来，
所以现在留着
捏成一球。啊，没有，现在已经丢掉了。
吓死我了。
因为我要拍照，我要拍照。
OK，
对，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把头发剃掉，是因为我就是第一，我想要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始掉，因为很多人在化疗前就已经先剃掉，可是想说那这样我就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我其实始终都没有去做剃头这一个好像本来是癌症必备的一个行为，我就是没有去。然后我到它开始掉的时候，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我平常很少掉头发，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是别人掉很多头发，其实你，但是我就开始就是我只是拨一个头发，就是我只是把头发塞耳后，然后我手上就会出现两三根，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我开始掉发，然后就给台北杨小姐看我开始掉发，就她就说我平常拨头发的时候也是掉两三根。
对啊，我也是，我想说你这是大惊小怪。
那可是我自己知道我以前不会有这种症状啊，所以我就想说我这个一定是开始掉发。然后这第十四天的时候就是开始我拨头发的时候会掉两三根，然后后来就到第15天的时候我就开始拨头发的时候开始掉五六根了，然后那天就开始越掉越多，而且那天因为有外出的行程，所以我就在老板的公务车上，然后我就发现我头发开始掉，然后就掉在老板车上，我就是还默默在那边捡拾我掉下来的头发，然后把它丢到车上的小垃圾桶。那我老板看到呢，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可以赶快去理光头，这样你就不会就是头发就掉了满地都是。然后幸好老板车上有那种车用的小吸尘器，所以我还在那边吸那些头发。我说好，遵命，我就是一定会赶去理光头，因为老板很想说我不要掉了满车都是。然后可是就在那一天，因为我白天不是开始掉嘛，然后到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拨头发的时候会掉一把了，大概一把就是可能是就像我拍给你看的那样，就是七八根。对，前面的时候就是那种一小束一小束开始掉了这样，所以后来那天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是要来开始梳，把那个已经死掉的头 头发就是梳下来，结果殊不知我就那一天应该就梳了三球下来吧，就其实他们老早就已经死了，只是他们很坚持的在撑在我的头皮上、
欸、那我有个疑问，就是你掉的、嗯、它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特定一个区块掉吗，还是是 很平均分散的这样子就是掉下来，
就是看我梳哪里那一块就直接全部掉下来
哦，所以它只是假性附着在上面吗？
对对 对、欸、可是其实我是有感觉，我是有那天就是感觉我头皮跟平常的感觉不太一样，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它是有一种紧紧的感觉、哦、就是对，反正就是我是有感觉到它不太相同的，所以我就是知道说他们应该已经就都死去了这样，所以我就梳下来梳左边，然后左边就掉一把，然后梳右边右边就掉一把，然后就梳梳梳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可以去洗头了这样，然后结果洗头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掉了，那你知道吗？就是我洗的时候就全部都冲下来，然后我还赶紧拦截那些全部的头发、嗯、因为我就想要看收集我总共头发大概多少，所以我之前 IG PO 出来、欸、我好像还没有 PO 那张头发球的照片到我的公开的账号，
对，因为你那时候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蛮震撼，就是我会你知道，因为我本身就是平时就是头发会掉蛮多，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发那种什么几根给我看、嗯、我想说那这不算什么，就是我每夹一次头发每吹一次头发就是一球，真的不要大惊小怪，然后但是你拿那球给我看的时候我说哇靠，那你头上还有头发吗？
我跟你讲，我是货真价实的发量富翁。我以前每次在剪头发要打薄的时候，我设计师就说：“哦，你头发真的很多。”所以，我那些掉了那一球，我头上其实还有，而且还看不太出来。我还掉那么多，我是一直到继续一直梳，一直梳，掉了大概三球之后，我才真的很明显有看到说，已经看得到我的头皮了，然后头发已经所剩不多了。
所以你那时候也不会有就是觉得什么，就是有点难过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吗？
没有，我就觉得还好。
OK，
哎、欸，不是，头发这个东西，它就是还会再长出来。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爱洗头发的人啊。
哦，对哦，因为你又漂又
短。对啊，然后我又一直都是短发。我觉得如果是说一直都留着那种一头长发，然后很爱洗自己头发的那种女生的话，我就的确看到一定会很难过。可是我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是这样子的人，那种头发染坏了、漂坏了，我就是直接把它全部剪掉的那种。
哦，对啦，也是。
对对啊，就还好。而且我想说，这又不是不会长回来，而且就是现在的头发做的很真，像我现在录音期间戴的这一个根本就是我原生头发、啊，不管是发色还是发型，都超像的，而且连刘海乱这个也很像我原生的头发，因为我自己有修过这个头发，所以就觉得说这个都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是比较想要他们赶快掉完，不然就会就是都剩下一些须须什么的，哦、對對對很困扰。而且那时候，其实你如果看到我在处理那个头发的话，你们应该都会昏倒。就是我其实去洗那个头发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球头发，就是他们已经脱落，可是它就跟还没脱落的头发真的是打结，就是卡在一起。所以我在洗的时候，那一节头发一球就是卡在我头上。所以我是洗完之后，我直接拿我平常在用的剪刀去把我那一节头发从我头上这样子硬生生的把它剪下来的，因为它就是一整球卡在我头上，所以我给你看的其中一球是我自己亲手拿剪刀把它们像用锯的一样把它们锯下来的。对，可惜这个过程中旁边就是都没有人在见证，但真的是一个很暴力的过程。
如果你的发型师看到，他可能会昏倒吧，他说不行，用这种剪刀就是像发质。
我觉得我设计师看到应该哭吧，因为我设计师帮我做头发非常多年，应该从我还在出版社的时期就是给同一个设计师弄、嗯、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他说我掉头发的时候，他感觉就已经有点震惊了，说我帮你弄了这么久头发，他们即将全部掉下来。对，然后我有给他看就是掉的那一球，但我没有跟他讲那个过程是怎样。没错，然后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觉得最困扰的其实是因为不是只有头发会掉，是所有的毛发都会掉，所以这个就是包含我的睫毛、嗯、最近这几天很痛苦，是因为我睫毛掉下来之后他们就掉到我眼睛里就很痛，所以我就一直去在厕所里面把那个睫毛从我眼睛里面弄出来。对啊，而且就是手毛脚毛等全部都会掉，所以我就想说我以前到底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做那些雷射除毛，
搞
现在免费帮你除完。
但是我觉得在你生命过程当中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就是我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也认识你，那他平时自己本身就是有在做一些冥想，然后还有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流派，就是他们会有一种类似什么送光用光的方式，就是帮别人注入能量啊什么的、嗯。那我们之前去台南玩的时候，我的胃就忽然开始痛，然后他就是透过送光的方式，就是去舒缓我的胃痛这样子。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跟我妹气功的那种流派可能是有点一样的概念吧。对，就是他可能可以帮你就是把一些比较负面的能量这样出去啊。他那种的方式好像是会让你先有一开始会有一些剧痛，然后再慢慢的减缓这样。我想说也是蛮变态的方式，对。所以他在帮我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真的曾经有一度好像痛到跟他说：“哎，其实你可以不要再说了吗？”但 是就是后来当然还是有舒缓啦，对，再隔一阵子之后还是比较好，但我不知道说是吃药的关系还是是因为他把我送光，就是
送光的关系，
两个一起搭配的嘛，所以我就不确定是哪一个影响这样子。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听到你这样的时候，他就同情共感的起来，而且因为他也跟你见过面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他要帮你冥想跟送光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听了就觉得哎，蛮感动的，就是跟你也不算是深交，然后他居然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也跟你分享了。然后你就说很感动，但是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本身也是会冥想，所以就是他可以把能量放在自己身上就好。
对，我那时候想说那是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吧。
对对对，因为毕竟你就觉得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这样子，但是因为想说如果这样跟我朋友讲话，我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受伤吧，就是他已经
这是在我化疗之前。
对
对
对对，然后我想说如果我跟他这样讲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就是哎呀，你都拒绝别人的好意这样子，然后没有，
对对对，
没有被心领这样，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没有跟他说。然后前阵子就是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帮你送光的过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来听听看他如何操作这一套这样。他就说他帮你送了三次的光，他在帮你送光之前呢，他会是先去看看你的照片跟你的脸书什么的，他就必须要对你的这个人有更全面的一个形象的建立，但是他又不能在看完的时候马上帮你去进行这一套的形式，因为他说这样可能就会带有太多的一个什么成见，就是你会受到这些文章的影响，所以他就是看完之后是在隔一阵子之后，然后他忽然感觉到好像他觉得他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开始进行冥想，然后要帮你送光这样子。然后在他们的这套送光跟冥想的过程呢，他说他是会去想象你的这个人，然后从桥上这样子走过来，对，就是他想象你的长相，然后从桥上走过来。他就说他在第一次跟第二次操作的时候，他就是他有点觉得好像他把你召唤过来，然后你一副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什么要找我来？就这样子走过来。对啊，我朋友就说他就开始帮你送光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在送光过程就好像可以感受到你一直在觉得说好了没，所以这真的有效吗？就是有一种
我都不耐烦，
对对对，有一种不耐烦，想说这一套是要完成的没？然后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预设的一些立场，或者是怎样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因为他不确定，毕竟就是他也不是像我跟你一样是比较熟，说你这个人的个性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在送光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一直去摒除他这一种就是你一副好像不耐烦的这个杂念，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内心而去影响到，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送光给你，送完之后，然后你就好像一副就说哦好了，那我要走了，那我就很快速的就离开了，就是你整个人一副好像就没有想要久留。然后他说他在第三次帮你送光的时候，那次好像就是你刚做完化疗不久吧，他说他那一次就是又在想象就是你从桥的另外一端走过来的时候，他说你整个人变成是一个比较半透明的状态，就是他觉得你的磁场跟能量好像比较弱，比较 weak 的状态，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一次你的态度跟之前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态度比较好，
就是好像你有愿意接受他为你送这样的能量，所以你就是缓缓的走来，然后静静的在那边，然后让他为你送完光之后，然后再缓缓的离去。对，他就说他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你的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上的差异，以及就好像你愿意开始接受跟接纳别人给你的协助跟帮助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在想，看好像蛮准的，
对，好厉害啊，他怎么会知道？
对，
这代表你朋友真的是也是有几分功力的，我都佩服他。
而且因为我朋友，
对，因为我一开始确实就觉得不需要，因为我化疗前就跟原本一样嘛，我自己本身的能量就很充足了，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类似灵修的事情。那可能化疗完，我可能就的确有被削弱，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
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我跟他说：“哎，干，真的，你知道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他靠自己就可以，就是有一点刚愎自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不，欸、不没有，不是，是
就是觉得，
就是
我
觉得自己就够了。”不需要麻烦到大家。
对，所以我想说，这也是蛮有趣，就是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科学其实有点难去解释的一个现象。
对
对，没错。然后那个朋友就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敢跟我讲，因为他就一直觉得说，也不确定，就是他感应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的状态。
对，结果没想到他感应的蛮准确的。
对，没错。哎，但是说到这种就是觉察的部分啊，我最近因为都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好像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了，就是。
哦、真的、哦、
对，就是因为平时我之前在命盘上面啊，或者是很多人对我评价都会说我就是有时候有点固执，然后就是可能会自己觉得要这样做，就是你一定要这样，然后我本来内心就想说我哪有，因为就是你们跟我讲我就是会改进，我根本就没有这样，就是我其实不大愿意接受就是别人说我有固执的这个倾向的这个事实。 然后就有偏执，就在前阵子的时候，我就是要报名运动中心的飞轮课程，因为我们就要换到别的运动中心了。然后他就是上面写说，在网络上在某一段期间去报名的话，你就是在网络以及在临柜报名呢，他都可以有打折的优惠。然后时间一到的时候，我就要上去报名。结果我报名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为什么网络上面的报名并没有打折？所以呢，我就想说，哎，会不会是因为我刚过十二点，然后他们系统没有这么的智慧，是到隔天上班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这个折扣？这样就隔天就是到了上班时间，我打开的时候发现，哎，也一样都没有折扣啊。所以我就又私讯了他们的 LINE 的官方账号，我就说，哎，我想要问，就是这一堂课程为什么明明在简章上面有写说，不管在网络上还是在临柜上面报名，他都可以有打折的优惠，为什么这边没有？然后客服就说，哦，如果在网络上看没有的话，你就是要到临柜来报名，临柜来打折。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很不爽，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折扣没有很多，就是其实我不用这么麻烦，我就是直接在网络上报名，然后这样子处理就可以。但是我就是很不爽说，你已经在简章上面，你就是有写临柜跟网络上报名，他都会有这样的优惠，你为什么可以说什么，哦，那这样就是网络上他们在一开始系统设定就是没有设定到，所以可能就是要到现场来报名。我就是不爽说，你自己已经告诉我这个资讯，然后你却来说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直接打电话到他们的那个运动中心跟他说，可是你们这个名就是自己在简章上面写说，你们在网络上以及在临柜都可以有这样的优惠。他们就说，你到底是在哪边看到？我就直接截图给他，他说，你们看我框起来这边就是有。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但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他们厂商在一开始系统设定的时候，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没办法更改，所以就是可能还是要麻烦小姐你就是帮我们到现场来报名，然后才可以享有这个折扣优惠。然后我就很不爽问他说，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在简章上面写说就是网络上也有这个折扣优惠？你们写的不就是应该也要有这样同等的处理吗？就是我内心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刁难人的人，但是我又很不爽，就是
有理但是刁难，
就是因为其实服务人员也没办法改变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对，但是我就是不爽，你给我这个资讯，你就是应该要给我有处理到这个，或者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说为什么系统没办法，是系统故障吗？还是什么？而不是你们在一开始就没有设定。对，然后后来呢，服务人员就跟我说，还是小姐，就是我们先帮你在电话上报名，然后呢，你之后有空的时候在临柜缴费就可以了，就到现场这样缴就好。其实因为我那天本来想说，如果网络上不能报的话，我就是会到现场，然后直接付钱缴完款。我只是就是很不爽，他们为什么网络上没有？所以我就一直打电话，
就是对，一定要追根究底，
对。后来我事后反想说，天哪，我这个性格也太恶劣了吧！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偏执于一定要你的文字上面写有，你就一定也要达成这件事情呢？就是如果没有，我们就换一条路走，就很像是我明明已经知道这条是一个死胡同，然后我还硬要一直
撞，你还要去那个？
对，我就是要撞它，因为它明明就写说这条路会通，为什么没有通？我要自己撞出一条路来。
对，可是其实工作人员也没办法。
对，没错，这就是我最近就是跟自己相处久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确有这种偏执的状态。
对，因为像如果是我，可能就会直接去临柜处理。
对，我觉得你可能就会直接说，哦，好啊，那这样子我就是去现场缴费就好。然后我就硬要一定要争一个，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你明明就有写，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处理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指出这个错误，可是我就是会直接去临柜。
对，但是我就一直觉得
跟他们说，那下次就不要提供这种错误。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下一次还是这样，不然的话就是把简章上面网路报名这个几个也拿掉嘛，你就说网路报名没有享有这个优惠。对啊，我最不爽的点就是这个。对，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这就是校对没有校对好吧？
应该是说，就是
应该是他们一开始的确有想要给网络报名的人，只是在系统设定的时候就是漏掉了。
对，没错，
然后就没办法了。
对啊，然后我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刁难人呢？我不知道，而且就是其实也没多少钱，就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不是在意在这个钱的多少，而是在这个事情的正确性。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
容不得一点点瑕疵。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啊，这才几十块钱而已，就是你干嘛这边浪费那么多时间，然后再跟他就吵这件事情。好啊，我就是在想说，我应该也是要调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有时候好像不是事情一定要正确，而是就是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就可以。
对，没错，我们只看结果。
没错，
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开始冥想。
对。Anyway， 在我们即将要开始休更的这段期间，就是你的状态也都还好好的，我们的生活也是一如往常的进行，这样。
对，一如往常的度过。
对，
可以等我做完第二次化疗之后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第一次可能因为我用我原本最初始的体力在承受它，那或许做到第二次、第三次后面会不一样，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讲。
对，因为其实蛮多人也都说，就是第一次的话可能还比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然后是在之后就是真的是要看你的身体的抵抗力。
对啊，因为我要做八次。 嘛、嗯、所以我想第一次跟第八次就是铁定会有不一样的嘛，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不过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很让我非常的难拿捏的，就是呢当我得癌症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啊、你一定要乐观啊，你一定要很正向啊，就是好的情绪才是那种康复的良药之类，我都说哦，好好好 OK。 那因为我本来就是很乐观，基本上我也是很正向的人，所以我是的确就是我的确没有因此的表现出我很难过或是我很沮丧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也没什么好难过沮丧，难过沮丧又不会解决问题，
对，
所以就是都正常。那可是问题就是当你在正常的表现的时候，就那些原本在叫你要乐观的同样的那群人就开始说啊，你不用故作坚强啊，有情绪还是可以发泄出来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看我就觉得很困扰，你们一开始叫我要乐观，然后当我真的很乐观的时候，你们又说我在故作坚强，我就觉得很烦。他们就说那你也需要发泄情绪啊，这可是我不知道，我就是最讨厌那种动不动就在发泄情绪的人你懂吧？所以就是导致我在写这些不管是癌症的文章或者讲这些癌症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有点很难拿捏。
对，
第一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人遇到自己得癌症或是任何大的变故竟然还可以笑着做这件事情，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来指责我说、不能说指责，第一个可能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你在故作坚强，
就质疑你故作坚强、
哦、对，质疑我故作坚强，或者觉得说哦好可怜，他只是在自我安慰。那更困扰就是竟然还有人说我在营造人设
对，
上次有人说你在捧我的人设、啊、就是说我好像就是乐观坚强之类的。那我想说看这些都不是事实啊，因为很多人不是得了癌症就会说什么天哪、啊、为什么是我，可是我就得了癌症之后我心里就想说我觉得是我还蛮合理的，因为我吃这么多垃圾食物
然后熬夜
对，我每次吃早餐的时候啊，我都会喜欢点什么
薯饼
蛋饼里面夹薯饼，然后还要加培根，就是全部都是致癌的东西，然后还要小热狗。那我那时候就一边点我都还会跟你说我最喜欢吃这些致癌物，所以你觉得我得癌症是一件什么我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吗？我就怎么想就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而且我们家也有一点家族病史嘛，所以这有什么好怨天尤人的，我自己吃那么多致癌的东西。
对没错，
那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大家可能也无法理解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还好，但其实就是真的还好啊，这个又不是会立马就死掉的事情，而且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其实要马上死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对啊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
啊、更何况我这个只是二期而已，这是都很前期的，我有什么好哭的啊。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情绪你才合理，你才像一个真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我也觉得病人要有病人的样子，但是病人的样子不是整天哭嗓着脸在那边哭哭啼啼，病人的样子就是例如说你就该要早点睡吃健康一点这样子，然后听医生的话，这叫做病人的样子，不是我要每天在那边哭说就是哦我怎么会是
我
这样，我的癌症对，这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但是我真的是从被宣告得癌症到现在真的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已经为我哭三次
那么多
像我那个另外一个同事啊，他来医院，就是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在医院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在那边默默的拭泪。哎、欸，我那时候连化疗都还没做，所以我完全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只是他来医院看我，他就已经在那边哭了。我在想问他说：“你写
考
哭什么？”那后来因为我下礼拜要去住第二次院嘛，所以我就是请那个同事帮我签我的那个住院同意书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天哪，那这样我要哭第三次了。”我说：“哈，你有哭两次吗？”因为我只记得他在医院
看
到我哭
一
次。他就说：“哦，当我上次得知你的头发已经掉光的时候，我就又哭了一次。”我想说：“看你哭屁哦，又不是你的头发掉光。”然后我就说 ：“OK。”然后他就说：“他是我在医院看到我然后没头发，然后他一定要再哭一次。”他就跟我说：“就是我觉得我同情共感的能力有点强。”我说：“你这个不是同情共感啊，我又没有哭，只有你哭而已。”
这是移情作用
啊，对，你是移情不是同情共感，我没哭
对没错
对不对，就想到大家看到我到底在哭什么、我本人都没哭了。
对，但是也不代表你没哭就是其他人就不能哭了、就是只是说 你用这样的形式去面对而已
尽管哭尽管哭对
对，好的，那因为就是我们本来没有预设要录这一集，所以呢整集的内容是比较闲聊形式的。
对没错，其实我不想要每一集都一直在讲就是癌症的事情，因为我怕人家以为我这是一个那种什么癌友的 podcast 之类的，就是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比较新的事情都是刚好跟这个事情相关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也想要尽快就是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一个状
况。对，因为我怕大家以为我已经就是什么卧病在床 之类的，但是其实没有。
对对对，所以才紧急加入了这一集，然后跟大家闲聊一下我们的一些生活日常的事情啦。
那像其实最近也有一些时事令我很想评论，但是呢，我想要把它保留到来讲，因为我有太多要分享了，可能之后可以讲一整集跟这些事情有关的。
对对 对, 对，没错。哦，对了，另外就是之前你有提到说会更新你的癌症治疗的状态的一个笔记嘛，就是漫画笔记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对对，没错，有在画了，有在画了，只是因为我现在一天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得挪去睡觉，所以就是画得很慢。
對對對，
我以前一天可以画一个，然后又写文章，但现在没办法，一天只能画线稿，然后隔一天上色。
对，而且就是我们主题也都已经有规划好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密切追踪你的这个癌症治疗的过程的话呢，就是之后也可以去订阅你的治疗的这个算是周记笔记还是各种记录这样子。
对，杂记。
对，杂记。对 对, 對, 對，那详细的资讯呢，就是之后在上线的时候会在你的粉专 IG 上面跟大家更新。那也会在我不推的这边然后跟大家宣传一下，那有兴趣的呢就是可以订阅一下看看你有多乐观。还是其实
好，谢谢。就是看看所谓的癌症疗程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害怕化疗或是害怕一些事情，然后拖着不想去就医，然后就是变得很严重，或者是他在真的开始治疗之前就已经被自己的恐惧给拖垮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可能有人觉得我过度乐观，或者是有人觉得我用太嬉闹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但我想说因为怎么讲，比较抒情或者是比较情感取向的这类抗癌的散文东西已经很多了，可是搞笑的类型的比较少，所以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来用这个角度来传达一些这个生病过程的事情。
对，没错。而且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因为担心或怎样，然后就不愿意去面对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一直也都有在看那个战斗医师嘛，就是那个痘痘的痘，就是他会帮大家处理那些脂肪瘤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个医生。
对，
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就是他们都会长到那么大颗，是因为他们在长出来的时候，有的人是因为害怕去看医生，然后或者是不敢面对，或者是就是装作没事，所以他们才会导致说那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大个，甚至是去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这样子。那终于就是愿意去就医的时候，他们都是提起很大的勇气，然后等到医生帮他处理掉的时候，他才说早知道我就早点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人都会很容易有那种鸵鸟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哎，是不是好像感觉没有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痛，我们就都不要面对，不要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可以透过你的这些记录，然后让大家觉得说这个疾病其实没有那么的可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大家已经提前知道了之后，你自己被剧透了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你的情绪就不会波动不会那么大了吗？
没错，只有在看剧的时候不要被剧透，其他事情你预先知道都是好事。好，
对对对，就可以预先做好准备，然后就不会就是被别人，像之前不是就那个人也有留言说还是我这边大惊小怪，
对对对，
紧张兮兮。对，那像是因为你去做这个乳房的检查之后发现有癌症之后，我也又去追踪了我之前健检发现的这个，因为我等于是过了两年之后才去追踪。其中除了因为太忙之外呢，也是因为我就像刚刚我提到那些长脂肪瘤的那些人一样，就觉得说好像情况没有变差，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异状，然后我就拖着拖着都不去处理，不去面对，不去检查。那因为你的关系，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要追踪一下，确认一下是否一切安好这样。所以我想说好像就是你这样子的也让很多身边的人可以了解说要定期的去做一些追踪，而不是就是放着不管，好像不看就没事一样。
没错，这样我就一直在呼吁我的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赶快去做检查之类，因为就是只要乳房存在的一天，它就很可能会长东西。可是真的超多人都跟我说他们会怕痛啊，或者什么，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要去这样。我就说好吧，那至少你要买保险。
你知道我们
你死不检查我能说什么？那至少你去把保险买好嘛，对不对？
我们在节目上太常讲到这个保险问题，你知道就是还有听友在那个IG 上面私讯我们说，真的没有保险公司找你们业配吗？
对啊，为什么富邦为什么为你们奉献我一部分的青春呢？还是应该来找我业配一下吧。其他的也可以，其他的可以。
也因为就是你的这个保单的事情，我后来又再去重新检视了一下我的保单，我发现我的保单就算我缴了这么多钱，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所以
对，或者是有一些比重可以调配一下。
对，就是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我缴这么多保费，我一定什么就是保险什么都面面俱到啦，一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后直到就是你在做这些保险的请领的时候，才去检视一下我的保单，我发现说， 我有蛮多的比重，它会比较像是在可能如果我过世了，然后我如果有小孩的话，我就可以留下一笔钱给我的家人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他们生活不会顿失依靠啊什么的。但我想说，对，我怎么知道我之后会不会有小孩？我是不是会有什么需要照顾的家人？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所以我重点应该是在于我的保单能够保障我在生病的这一段期间，
对，
我能够获得最妥善的治疗，以及在我病后我可能需要一些什么设备的话，可以在这个保单上面提供我足够的资源，而不是在我死之后才可以拿到那笔钱。我死之后那笔钱我根本就用不到啊，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笔没有用的保险。
对对对，因为通常这种身故就是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就是如果全家经济都靠你，然后你倒下你死了的话，你的妻小或者是你的老公小孩就是不会受到影响，这个都用意是这样。那如果你压根没有家庭的话，可能顶多我不知道照顾到你的猫吗？你也没养猫，我不知道。所以因为我自己的保单就是因为应该说因为我之前上过那些培训的课嘛，所以的确就有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是保单放很多比重是在我如果生病的话的治疗期间，然后我的身故什么的相对就没有放那么多。对，我的所有的保单都是建立在如果我还活着的前提下，因为我想说我死了就死了吧，可能就是可能分一点给我的家人，那么的话我家人看都比我还要会赚钱，他们应该不用依靠我那个吧。
对
啊，我全家赚最少的嘞，靠北哦。
对，
所以就是
对，我也不是说什么就是这种身故的这种保险金不重要，而是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个年代蛮多人他们可能之后不会有生小孩，或者是可能不会结婚，可能都是独居的状态的时候，应该要更全面的去检视一下有没有符合可以为你未来的生活去预做准备，不论是在长照方面或者是在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经费可以去支援你。因为有蛮多人就是得癌症之后他们难过的点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保障可以让他去做这些医疗。那像你的话，因为你有足够的保险金，
对对对，
所以你要这些治疗什么你都可以用最好的设备跟最好的这个资源来去作为你的支持后盾。所以我觉得
没错，
对于现代人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一块。
对，我就是毫不犹豫的说，医生，我钱不是问题，就是给我用最好。
对对对，就在这时候，
因为我这真的保很，
难得可以说出这句话，钱不是问题，
钱不是问题。没错，而且因为我已经拿到我的重大伤病卡了，所以我现在也拿到我那一笔重大伤病的那个理赔了，还没进来，但是就是已经在跑这个流程了，所以真的是完全不担心。即便我做到后面几次化疗，我已经严重到可能必须请很多假去影响到我的月薪的话，那我也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所以重点就是要让自己可以这样好好安心的接受治疗。
对，没错，
嗯，对，
我又花了很大篇幅在讲保险的事情，
快点找我业配，
其他家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买你们保单。
对对对，但因为我主要是保富邦嘛，但是其他家也可以，因为你保的跟我不一样。
对啊，
对
对对，
但是反正不管是哪一家，那个保险的商品的理论是不会变的啦。有时候大家在选哪一家哪一家的时候，其实有点是针对你的业务员的培训，
对，没错，
在讲啊，就是像因为我是因为自己带过富邦，所以觉得他们的训练还算是蛮不错的。那其他我不知道，
嗯嗯，没错。
但总之，保险公司请找我们业配。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
是不
推，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还活得好好的，大家不用担心。
对，没错。好的，那我们这次第六季真的要画下一个，
真的
就是要画下句点，
真的是最后一集了。
对，真的，我们不是放羊的孩子，不然这样大家都以为我们每次都画胡乱，都说啊不爱录啊不爱录啊，不做了不做了，然后还一直讲一直讲，
就像有人说什么我要退出演艺圈，
对对对，就一直都还在，然后有说什么
现在还在，
对啊 ，OK， 好的，那就是一样，我们之后会开设那种匿名的问答，然后大家就可以留下 Q&A，然后可能原则上应该是休一个月，看一下你的第二次化疗的状态之后，然后再开始我们的第七季的内容。
没错，
好的，以上感谢大家，那我们这一季的节目真的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季再见，拜
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